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要孝敬父母。经节就不念了，请大家自己看，一共有两处的经节。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的名字叫做母亲的姿势，姿势南腔北调说不准啊，那个姿态的姿啊，姿势是讲他们家里着火了，他有五个孩子，最后的结果是全家人包括五个孩子都活了，他一个人来不及，是他在最下边把五个孩子一个一个的从天花板上头送出去了，活了，但他自己已经来不及了。他最后的姿势是跪在那里，两个手往上托着，就是这个姿势把五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救活了，可是他自己死了。收走他的尸体以前照的这张像叫做母亲的姿势。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刚刚领完圣餐，我们清清楚楚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为了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的灵和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恩和情，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孝敬他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的核心是要孝敬父母，或者是当孝敬父母得福长寿。我看到一篇文章上写，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很滑稽，滑稽在哪里呢？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定要说成绝对的，但是把圣经上的绝对真理呢一定要是说成相对的。那么今天这个信息，不管是叫要孝敬父母或者是当孝敬父母，都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没有什么相对可言的。这是一个诫命，这是一个律法，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是要绝对遵守的，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这是第一点，绝对真理，也是唯一的允许的诫命。这里经文上写的是第一条诫命，我没有查清楚到底是第一还是唯一，是怎么样的标准。这是有允许的诫命，这是统一的。这讲到了得福，讲到了长寿。常常会听见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说，某某人非常孝顺父母，但是他自己的寿命不长。我想这是事实。我想在这里大概不会我们用很多的时间能说得很清楚每一个人的状况，但是尤其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想到了圣经是那么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因为他允许了我们，我们就一定会得福，一定会长寿，假如我们孝敬父母的话。说实在的，我们很难有办法对全世界的人做一个统计，谁是属于孝敬父母的，谁是属于不孝敬父母的。我们可以统计哪一个国家女性的寿命平均多少，男性的寿命平均多少，大概是女的比男的长，但是我们很难来统计孝敬和不孝敬父母他们的寿命。要举绝对的例子来说，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寿命并不长， 他是非常孝顺的。我们不能忘掉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绝对的关系，就是说神要我们顺服他，包括我们的寿命在里边。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说，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允许，假如我们孝敬父母，就会得福，就会长寿。我也相信总的来说，平均来说，孝敬父母的群体一定会比不孝敬父母的群体长寿得福。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是爱神爱人。假如爱人里边我们连父母都不爱的话，都不孝敬的话，那下边的就免谈了。大概我们每人都会相信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古代，然后看看现在，然后看看我们自己，从古到今，从远到近。上个星期我到新泽西去更新学院去听了两门课，修两门课。我上次分享的时候我说，我跟着张占奇弟兄，他到了这个殡仪馆去，我说我能跟他到哪里去呢？我说有一点，我想跟他去学神学，因为他没有了却他的愿望去学神学，所以我想我继续要学神学。修了两门课呢，一门课是普世宣教，一门课是基督教的伦理。我听了基督教的伦理以后，我有个特大的感触，就是说对旧约里面的律法和我过去的看法有改变了，就是更加重视了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对我们的一生是怎么样子指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回应。我觉得我自己过去的理解是很不足的，听完那个课以后呢，有一点点进步。那么孝敬父母来说是律法里边的跟人方面的跟人的关系里边的第一条。那么其中呢，旧约里边有一位人物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叫约瑟。约瑟的爸爸是雅各，雅各的爸爸是以撒，以撒的爸爸是亚伯拉罕，所以约瑟的曾祖父是亚伯拉罕。大家都很熟悉他的故事啊，我非常简单的给大家回忆一下。他十七岁的时候做过梦，梦里边呢有那个一捆一捆的那个庄稼，一捆呢是不会倒的，其他的都是会倒的。这个呢是他就想到了，这个有可能啊就是指的他自己这一捆呢不倒，而他呢有十个哥哥一个弟弟，那都会倒，也就是都会向他下拜。那么他还有一个梦呢，就是说梦见了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他就把这个梦里面就告诉他的爸爸，也告诉他的兄弟。这是一段故事。另外一段故事呢，就是他到旷野里面去找他的哥哥们，牧羊嘛，搞庄这个牲口嘛。他的哥哥们呢对他呢很嫉妒，就是要把他害死。结果呢就把他放在一个坑里头，因为有一个这个哥哥不赞成把他害死啊，放到坑里头，坑里头没有水。后来他们的决定呢就把他卖给了埃及人。然后呢就讲到他到了埃及，首先呢在一个护卫长的家里边做管家啊，他受到了冤枉，受到了迫害，很不公平的关到监狱里边去了。然后在监狱里边呢遇见了一个呢是管酒的大臣，一个是管膳食的大臣。他们两个人都做了梦，做了梦以后请他解，他因为跟神的关系，所以他都解出来了，告诉管酒的那个呢三天以后呢官复原职，管吃饭那个人呢三天以后要掉脑袋了，要死了。果然三天以后法老王就把他们两位大臣请去，一个呢就是官复原职管酒的，管吃的呢就死了。 事情了。那么管酒的那个人啊，曾经答应过这个约瑟，有朝一日啊，他要是真是像他的解释的那样，他是好的话，他一定不会忘他。结果他把他忘了。那么完了以后呢，这个法老王呢又做梦了。这里面梦里边呢，做到了七个牛，还有一根麦子里面有七个穗，七个非常肥的牛，后来又来了七个非常瘦的牛，啊，把那个这庄稼都吃掉了。那个麦穗呢，有七个穗呢是非常丰满的，还有七个穗呢是非常贫瘠的。那么法老呢就急急忙忙要把这个梦啊解出来，找不到人解。后来呢，这个管酒的那个大臣啊就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监狱里边，那个时候呢，这个管酒的大臣呢就很抱歉了，我以前得过你的恩，忘掉你了，就把他请出来以后，给法老王啊来解这个梦。解梦的结果呢，就是说七啊，第一个七是代表有七个丰收年，第二个七呢又代表有七个灾荒年。那么法老王呢相信约瑟的解梦，因为他前面的梦都是很灵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在那里，所以法老王呢就启用了约瑟呢做他的，就是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做埃及的宰相。他治理的非常好，这个过程呢大家很熟悉，就不重复了。那么七年的丰收过去以后呢，七年的灾荒开始了，随着他的爸爸和他的兄弟啊就开始挨饿了。那么十个哥哥呢就来到他这个地方来问他要银子来换粮食，他呢认出来他的哥哥们，但是哥哥呢认不得他了。他第一次呢说，你们把我的小弟弟，不是我的小弟弟，把你们的小弟弟来来给我看看，说明你们是真的。那时候互相还没有捅破了。那么他们十个人回去以后呢，跟爸爸就是雅各了，说完以后雅各不同意，最后呢同意了，就把那个最小一个，因为约瑟是倒数第二个，最小一个呢跟一起来了。一起来以后呢，约瑟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就捅破了。捅破了以后呢，就告诉他们，你们所卖掉的那个弟弟就是我。你们曾经想要谋杀那个弟弟，也就是我。这个十个哥哥马上都跪下去了，下拜了。这就是以前那个梦啊，就应验了啊。那么故事呢，转到后来呢，就是让他的爸爸带着他的小弟弟，还有十个哥哥，全部来到了埃及，在最最好的地方牧养牲口。他们来的时候只有七十几个人，或者不知道翻了多少倍，那么使得这个希伯来族、以色列民族就成为一个大族。约瑟呢很清楚，神让他先到埃及来，为他的民族做准备，也为他的家族做准备，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大族。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是和有一个因素很有关系，什么因素呢？就是他对他的父母是很孝敬的。大家从创世纪五十章是最后讲到约瑟的死，往前推十几章都是讲主要是约瑟的信息，从那里边可以看到他跟父亲母亲的关系非常好啊，对父亲非常孝敬，不管是活着的时候，不管是临死以前对他的这个祖父，不管是死了以后对他父亲的这个丧礼。那么因为他跟父亲母亲跟他的家族跟他的兄弟姊妹有这样的关系，就使得神用他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实现。假如说约瑟和他的父亲不是这样的关系，跟他的哥哥弟弟不是这样的关系，那么他们的七十多个人就不可能来到埃及，将来在埃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大族。讲到生养众多，这是里边的一个部分。那么尤其听完了那个 基督教的伦理以后，我就想到了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自己斗胆了哈，这个不敢说，我只能说我自己听见了这个基督教伦理以后，我觉得约瑟不知道可不可以算是圣经里边人物的这个伦理之冠，伦理的帽子之冠，起码是其中之一了。他跟父母的关系，跟兄弟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啊，跟他原来那个护卫长主人的关系，是吧？因为他那个祖母嘛，就是他的那个主人的妻子嘛，是吧？对他这个的一些态度，他都非常忠于他的主人。那么他跟他的手下，所有的埃及的手下的人啊，包括自己族里边的希伯来人，也包括埃及人，属于外邦人，对他们的态度，总的说来可以看见这一位啊，这个属灵的先辈啊，真是在基督教的伦理里边，我们神国的伦理里边，真是做的是真是完美无缺。那么这是一位是吧？我们圣经里的人物，大家一定非常清楚。这个我们常常听说包公，包公啊，我们常常就知道他是铁面无私，非常公正。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他是非常孝敬父母的，他是宋朝的人，那么他应该用我们的话来说，他是非常有成就了。但是当他的父亲表示不愿意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的时候，他马上就把官辞掉了，就回到老家去陪父亲去了。另外的话呢，有一位东汉的黄襄啊，这个喜欢中国历史的人呢，大概都会知道他。那么他呢，十岁呢就没有母亲了，父亲呢身体很不好，他每到夏天的时候呢，父亲呢睡不着觉，他就是整宿的在父亲的床前用扇子给他扇，让他能够睡着觉。到冬天的时候呢，因为他很穷了，他没有钱买棉袄了，所以说当然很冷了。那么父亲呢，怕他冷了，他就是一直装在那里不冷，他连蹦带跳，就好像就是不冷的样子，是吧？是让父亲呢，就是不要记挂。因为晚上的睡觉的时候呢，他自己先到父亲的被窝里边暖和了以后，然后自己出来以后让父亲进去睡，这样子来让自己的父亲身体的尽快的恢复。这也是一位很有名的黄襄。我们中国的传统里边有一句话大家可能熟悉，就是百善孝为先。那么一点点哈，古代的情况。那么像现在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有这个大陆啊，有一个孝子啊，他用一个三轮车，这个拉了这个母亲啊，老母亲走遍全国。那么最近呢，在东北有一对兄弟，他们呢用手推车，这个自己筹了款，然后呢把这个手推车呢精心的布置了，是吧？里面可以睡觉，可以有这个玻璃啊，这个挡风，是吧？上头有顶子，睡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卧房，平常走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周围的风景。那么这两个兄弟两个人呢，就要把这个推车推到所有中国的妈妈想去的地方。他们准备，他的计划呢是今年出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在路上啊，求神能够祝福他们，不管他们两位是不是基督徒，求神能够祝福他们有这样的孝心。他们计划明年奥运会以前能赶到北京，让妈妈能够看奥运会。我在一篇文章上看见了一个真人的写他自己一生，说半生吧，就是妈妈已经去世了，讲他妈妈的八个谎言。妈妈撒了八次谎。第一个谎呢是说，小的时候这个分给孩子吃，因为很穷嘛。假如在座我们家里边，我们小时候家里比较贫困的话呢，大概对这样的妈妈的八个谎言更有回应。大家都不够吃的，妈妈就说我不饿，这是第一个谎言。 然后呢很穷嘛，就是也没有什么蛋白质嘛，就是到小河溪里边去抓那些小鱼啊小螃蟹啊，就煮一煮给他们吃啊，那么吃好肉呢就给孩子吃啊，骨头呢妈妈舔一舔。那么孩子们就问了，妈妈你不喜欢吃鱼吗？他说我不喜欢吃鱼。要孩子晚上呢要给孩子准备这个棉袄啊衣服啊，还要赚一些钱啊，弄火柴盒来赚一些钱给孩子用。所以半夜的妈妈醒，孩子醒来以后就问妈妈，妈你困吗？妈妈说我不困。这是第三个谎言。那么高考的时候呢，他就拿了很多这个带了一点点甜水的饮料去给那些孩子们，考试的孩子们喝。那么他们就问他，你渴吗？他说我不渴。后来呢爸爸去世了，那么看了孩子们呢也慢慢长大了，慢慢懂事了，就是看看是不是这个妈妈一个人太孤单了，就是可不可以啊有亲戚介绍啊，再找一个老伴儿。那么那妈妈说我不爱。这是第五个谎言。他们慢慢工作了，慢慢自己赚钱了，希望寄些钱给妈妈用。妈妈说我有钱。这是第六个谎言。然后呢把他接去，有的出国了，他是怕给孩子的负担太重。他说我不习惯，就回去了。最后妈妈得了胃癌，在医院里边，男孩子呢就从这个大西洋的彼岸赶回来，手术以后的母亲呢已经奄奄一息了，母亲老了，望着这个孩子，望着被病魔磨得死去活来的母亲，就是痛哭。那个时候母亲说，孩子你别哭，我不疼。这就是他的八个谎言。这都是为了孩子，都是为了我们。有的母亲把五个孩子救活了，就那样的姿势人离开人间。有的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他们说了八个谎言来安慰我们，来把我们抚养成人。有一位加拿大温哥华的神学生，他是从大陆到加拿大去的，他20多岁，他写了一段关于孝敬父母啊，这个德福的一些分享，我摘了一部分跟大家分享。他到了青春期非常叛逆，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那么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很好的但是非常暴躁的一个父母，母亲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那么后来呢他的父亲啊信主了，信主以后呢改变得非常快非常大。他说他的生命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对我来说听到别人戒毒就没有比看到爸爸的改变那样惊奇。自从他变成基督徒，我再也没有挨过打挨过骂，有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对他很不尊重的发脾气，可是爸爸的反应竟是退到自己的卧室去祷告。看到他日益增加的平安喜乐，我不得不承认他信着那位上帝好像真是挺有能力的。那么他呢经历了很多以后，他逐渐发现了他跟父亲母亲的关系主要是他自己错了。所以说他在这里接触到了福音以后，他就开始去跟父亲母亲承认自己错了，而且练习的操练说三个字， 我爱你。他在这篇信息里边详细的描写了他认错的经过，也描写了他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多么的不容易。他觉得他要用他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来安慰父母亲母亲，他就是做了这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呢？饶恕了以后，他觉得只是第一步。他在2005年初的时候啊，他看见了一本书，书里边就说啊，鼓励他们去写那个书写感念文，感念呢、啊，感谢思念。他是因为呢，暑假就要回到中国啊，回到大陆啊去探访父母，他就准备啊，按照书上的介绍，用书信的形式来感谢他们。所以呢，他就把日记本啊空出来两个空白页，一个呢是给爸爸的，一个是给妈妈的。早晨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以前，到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只要一有空的时候，就把自己对父亲母亲的感念分别的写在爸爸的那一栏和妈妈的那一栏里头。他还准备了很好的镜框，很古色古香的镜框，然后把那个准备好的东西完整整齐齐的写好，然后裱好，然后呢带回中国去，然后呢跟爸爸妈妈见面。他是2005年的5月11日一下飞机，我就兴奋地跟爸爸预定了献宝的时间。我们吃好晚饭，洗好澡，我一边祷告神的同在，一边努力抵挡时差带来的困倦。我们先看了我在温哥华拍的照片，又看了我带过去的其他的个案礼物，他们很高兴。接着我就拿出来了制作精美的感念文的镜框，坐在他们面前为他们读。有朋友告诉我读的时候不要抬头，我就听他们的建议，低着头认真的读。刚开始的时候妈妈还在说笑打岔，没过多久就安静下来了。我自己越读越动情，心中充满了感恩和爱。等读完抬起头来，看见妈妈已经满面泪痕。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这是我吗？我是那么好的妈妈吗？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好好的抱了他一会儿。接着是给爸爸的感念文，读到后半部分我自己哭了，声音哑了。看完以后，读完了以后抬起头来，爸爸一脸严肃，眼睛红红的。当他接过镜框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一粒很大的泪珠顺着他的左脸流了下来。这是生平第二次看见爸爸的眼泪，心中的滋味是百般的。那天晚上爸爸对我特别温柔，帮我铺床，给我倒水喝。现在我念两段，摘了一小部分他给妈妈和爸爸的感念文。给妈妈的大部分我都跳过去了。亲爱的妈妈，妈妈是勤劳、体贴、智慧和美丽的代名词。从小我就总有丰盛的早餐吃，为了让我吃到热热腾腾的食物，你常常早晨5点多钟就走进厨房，你做的鸡蛋和棒子面粥让我至今难忘。从小我就不怕生病，因为知道你是我最大的保护和最棒的医生。无论多么难受，只要你坐在我的床头，病立刻了就好了一半。从小我就像你一样喜欢语言，最开心的时候是斜躺在床上，捧着你的日文课本，把上面隔三差五的出现的汉字串起来编故事，然后听你哈哈大笑。从小我就像你一样用功读书，因为我知道写字写到手酸的时候，你就会给我揉揉手。读书读得背疼的时候，你就会呼噜呼噜（括弧这只是我们之间的暗号）。你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妈妈，我深深的爱你。你有许多美德，成为我最好的财富。你和爸爸彼此相爱，成为我心灵的保护伞。 你勤奋、认真、正直、忠心、坚强、温柔、智慧、顺服、看顾家庭、孝敬公婆。你是第一个把圣经带回家的人，你对上帝和属灵的事满是渴慕，对家人和朋友满有恩典。虽然我读神学的决定曾让你心中挣扎，可是你最终给了我完全的自由。亲爱的妈妈，你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妈妈，我爱你。你的女儿起来称你有福，你的丈夫也称赞你，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女儿下面摘了一小部分是给她爸爸的。亲爱的老爸，每当朋友们夸奖我的思路清晰、行事敏捷时，总要加一句是不是像你的爸爸，我便会开心的大笑，因为我拥有一位无与伦比的爸爸，喜欢在教会里听叔叔阿姨介绍我说这就是余弟兄他女儿，听年轻人介绍你说这就是余姐妹她的爸爸。上帝真是充满了智慧和慈爱，把我们设计成父女。你最会玩，你带我给我的充满了童乐趣的童年。你希望钓鱼，于是夏天的池塘和冬天的水库都成为我留下无数欢笑的地方。好怀念那些吹芦笛和挖冰库的时光。记得妈，你最傲人的成就就是被一条大鱼拖下河去，接下来好几天都梦见那条逃跑的鱼，记得吗？我们去老家小兴安岭的森林里爬山，野花绽放，巨松林立，溪水那么甜，还有蘑菇和鸟蛋，记得吗？我们去内蒙和黑牛谷，在松鼠偷吃我们的西瓜，你背我涉过一条条小河，冒着雨找到天然的巨石屏障，或是在林间小溪鼾声惊了飞鸟。最后一段，你细心的向童年的我表达深深的父爱，我不在你们身边的那些日子，你用洗衣粉的硬纸壳和一种半透明的纸为我做了精细的小相册，里边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爸爸，你总是支持我的决定，从考大学到出国到读神学，你口头语是我们就是祷告交给上帝，上帝有他的美意。亲爱的老爸，谢谢你第一次把救恩的福音带回家，谢谢你是我们最棒的家长，谢谢你在主里总是大有信心和喜乐，谢谢你对妈妈和我的爱，我爱你，等什么时候我们再去钓鱼好吗？女儿。分享完了古和今，就说到我们自己。我们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在孝敬父母，现在就不在我们身旁边，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父母旁边去陪他们，去孝敬他们，还有人快要去了。可是也不能不承认，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困难。一个困难呢，就觉得你们的父母很好，我的父母或者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和我之间有过节，我很难孝敬他们，或者说我实在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孝敬他们，或者说难道这还不够吗？我已经给他们钱了，我已经每年或者每两年去看他们一次了，我已经给他们打电话了。还有说老人为什么总要回报呢？记得没有太久，不知道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以前，在我们星期二的聚会里边，我们有的老人就很感慨哭了，周围的参加的老人也跟着哭了。假如这些老人们 他们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想得到的一点点回报我们没有给他们。那么我们怎么想呢？假如我们自己在付出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求回报，神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了，我们不应该感恩吗？当我们从小妈妈 怀我们，父亲母亲生育我们养我们，我们不需要感激吗？多少算够呢？多少也不够，不是吗？尤其我们自己当了父母以后，我们知道养育儿女是多么的困难，要花多少心花多少力，要有过节我们自己要饶恕他们，太忙了我们听一听 Bill Gates 他回答记者的话，记者问他说什么是最不能等待的，别人一定以为他说一定是商机做买卖，什么是不可以等待的时机，他说最最不能等待的就是孝敬父母。有过节自己先去饶恕对方，太忙了想想 Bill Gates 说的话，最不能等待的人，多少算够，多少孝敬都不够。老人要回报是应该的，假如我们孝敬不够是我们的不错不对。我们有青年，我们有少年儿童，这是很对的很应该的，但是可不可以考虑我们教会里边也应该有这样的活动，怎么样子来讨论，怎么样子来关心，怎么样子来交流如何孝敬父母，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足够的老人在这里时候，不一定非要老人来组织，有负担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来组织老人团契。这次我到新泽西去无意当中遇到了一个100多人的一个教会，他们每个月有一次老人团契，参加的人有40-50个人，这些老人不一定非要到教会来，他们即使不来教会也是需要安慰被安慰的，我们可不可以在这方面也来做盐还来做光。最后念一段和刚才说的母亲的姿势相对应的，是子给父信，儿子给爸爸的信。爸同志妈同志，爸妈两位老同志，新社会新国家，自己赚钱自己花，这是子给父的信。下边呢是父亲给儿子的信。儿同志西同志，西是媳妇啊，儿媳两位小同志，新社会新国家，子女理应养爹妈，10月怀胎不算账，1滴奶水1.8块。写这个打油诗的人问感想如何，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的灵和我们同在，常常提醒我们你的诫命，你的心意，要孝敬父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